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在2026年8月中旬刚刚过去的这几天，中国接连发生了两件极其搞怪的事情。现在中国的舆论场简直就可以用妖异这两个字来形容。一件事情呢，就是母子俩手搓的一部超级劣质的动画片《牛来》居然热映大火，引来了一波猎奇式的观影狂潮，还带起了一波网络迷因传播现象，无数人加入二创和三创，把所有人都给整懵了。为什么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现在能发生在中国呢？另外一件事情是出在知名的相声演员郭德纲身上。起因是七月下旬他在武汉有一场商业京剧演出，剧名叫做济公活佛啊，里边他就有一个临场的发挥，把那个革命老片《铁道游击队》当中的一首知名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歌词给改了。
紫禁城东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我过耶路来呀，马里马里红哎哎哎哎哟。
郭德纲的这段加戏就被人举报到了武汉市文化旅游部门，举报人主要是集中在程序问题上，就质问郭德纲篡改红歌歌词是否事先报备并且得到了批准，以及是否侵权等等。那么8月11号武汉市文旅部门给出了正式回复，说已经正式启动了立案调查程序。那受这件事情的影响，郭德纲原定8月15号在西安举行的他那个麒麟剧社成立10周年的巡演就被取消了，所以老郭成为了名人翻车的最新一个案例。而且和韩红还有之前翻车的名人一样，郭德纲也被一群网民倒查叉叉年，他过去那些得罪人的旧账又被人翻出来了。那这群网民的意思大概是不从众处罚郭德纲不足以平民愤啊，大概是这个意思，也是要把老郭往社死里面整。我们大约两个星期以前刚刚评论完了华为由于竹知了事件翻车啊，在那期节目当中就发出了一个问题，下一个翻车的是谁呢？啊，你看老郭就举手报道了。郭德纲这个事儿啊，他既是中国名人借以成名的那些打法套路在一夜之间突然失灵的一个证明，又是中国一夜之间向文革开倒车的又一个最新例证。回想起几个月之前我们谈中国 VPN 大绞杀那个话题，就提到了一个观点，叫做乱世不渐变，这种一夜之间会成为一种新常态。然后在那之后果真就发生了一系列一夜之间的事件，有财政部对海外信托的征税，富豪们过去信赖的那个保险箱一夜之间被洞穿，他们已经玩熟了几十年的游戏规则一夜之间被重写，还有就是那个出入境管理19条新规的出台，一夜之间原本持有护照的这些中国人能不能出得去就成了问题，还有拿着绿卡和中国护照的海外华人回中国以后能不能够离得开啊，也增添了无数疑问。再接下来就是诸多名人大腕一夜之间翻车，那么应该如何应付一夜之间呢？在今天节目的稍后啊，咱们会谈到。更进一步说，在一夜之间反转的不只有政策，还有民心和民情。像华为 BG 总裁余承东，他已经习惯了的那个遥遥领先的吹嘘，结果是一夜之间被一只竹知了给干翻了啊！现在这个超级烂片《牛来》的火爆，也是这种民情发生迅速大反转的写照。那现在呢，偏偏就是夹在两层中间的这些中国名人们对这种巨变反应非常迟钝，他们翻车吃大亏也就不意外了。就是他们之前借以成名的那套熟悉的打法，现在呢，要不然就是被体制所不容，要不然就是被市场层面的民心民情所不容。他们是夹在中间，就是这个意思，他两头必有一头中招，那自然就玩不下去了嘛。结果是这些精英是最先被挤出去的一群人，那的确是我所没有想到的。如果您是咱们文昭谈股论金的忠实观众啊，大多数节目都看，您就会发现从今年以来咱们的节目重点已经发生了几波转移了。年初的时候呢，是哀叹草根的艰难，大家在这个失业率很高的环境下谋生之不易啊，是哀叹民生之多艰。然后呢，就转移到感愧中产他们的凋零，是扶贫济清水，随风向东流。然后再到惊叹啊，就是搞了半天这会精英是最先挨刀的，是高岸为谷，深谷为零，是发生了这样的巨变。那么当所有人的预期都丧失了稳定， 风险都变得尤其巨大，在这里就没有什么安全感了啊！从精英到草根，感受都是一样的。整个未来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两眼一蒙黑，都是不可预测的。那么在这个巨大混沌的社会当中，未来会发生什么呢？这是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都在追问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咱们具体说一下《牛来》这部电影，不仅在中国，大约在整个世界的电影史上，它都创造了一个奇观。今天在 AI 和特效大行其道的时代，这一部做工极其粗糙、建模极为幼稚的电影，在视觉上第一眼就太另类了。当然说它粗糙呢，还不只是制作上，还包括故事和剧本。它的故事线索非常单一，人物关系非常抽象，台词呢也很幼稚，也很跳脱。这个电影大致讲了个什么故事呢？也得稍微说两句，就是说有一头出生的小牛犊叫牛来，做了一场漫长的大梦，在梦中，在父母的鼓励下，在小伙伴啊少年豹陪伴下，牛来经历了种种考验，从软弱变得有担当，从而成长起来了啊，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价值观呢倒是蛮正面的啊，孩子是在爱和友谊的加持下逐步走向成熟嘛。价值观虽然很正面，但是这个故事讲的水平嘛，就是学龄前的小朋友故事书的水平啊。这个母牛遭遇狼群而牺牲的这个桥段呢，就和狮子王里辛巴他爹木法沙牺牲的那一段高度雷同，都是典型的引路人退场，主角被迫面对艰难的环境，面对挑战这么一种架构。所以这个电影它在剧本架构上基本上是全面 copy 了狮子王，但是你看人家狮子王这一段是怎么表现的呢？有宏大的野马群的奔跑场景，有坏叔叔刀疤的阴谋设局，还有极为震撼的电影配乐啊，所以这一段啊是好莱坞电影史上最有感染力的悲剧场景之一。可是这个牛来啊，他的表现手法极为业余，完全配不上悲剧主题，就愣是把这个悲剧搞成了反差梗，搞成了一个群嘲的喜剧。好，关于这个电影本身咱们就不再做任何评论了啊，因为把它和狮子王对比，那简直狮子王倒了八辈子的血霉。可是就是这么一部烂到了极致的烂片，居然当下成了一个群嘲的狂欢迷因现象。所谓迷因，就是网络上突然爆红的那么一个东西，它有可能是一句话，也有可能是一个人的形象，或者是一件什么东西，然后迅速在网民当中传播，引来了大量的二次三次相关联的创作，然后它就像病毒一样，在极短时间内就产生了 N 个变种，然后呈指数级别的传播。比如十年之前的那个 Gangnam Style， 还有刚刚发生的竹之鸟，还有当下的牛来。
是牛来了，
你没有义务去面对一个根本赢不了的敌人，你应该听懂了吧？
最恶搞的是啊，牛来这个电影上映的前十天票房只有区区的7000元，它没有任何宣传，没有任何路演，被称之为裸映。基本上呢，就是你去到电影院，只能在电影院场次的那个公告牌上看到这部电影的名字，又是那种闲得极其无聊，要打发时间，又人傻钱多的人大概才会去看这部电影。所以它上映的前十天，全国的观影人数只有区区的280人，但是因为恶评到极致，就引起了观众们，尤其是年轻观众的极大好奇心，反向拉动了观影潮，然后就有大批人涌进电影院，有的人甚至直接说，我就是来吃屎的啊！普遍呢，是人们用这个手机录屏，从头录到尾，然后呢，回家以后和亲友分享，啊，或者呢，是写感言影评，在社交媒体上发，就引来更多人加入，就带动了观影狂潮。截止到8月17号，这部电影的票房已经超过了1000万元，猫眼平台预测啊，它甚至有希望冲击今年中国电影票房的第10名，连电影院自己都加入了恶搞，因为这个电影发行方就是母子俩纯业余，甚至连宣传海报都没有提供，于是电影院自己也手搓了宣传海报啊，也相当另类，相当有风格。这部电影爆款以后，又先在创作者母子的家乡大连传出了被下线的消息，理由是这么烂的电影是大连人做出来的，被全国人民笑，那简直丢了大连人的脸。可是传出这个消息之后呢，它又成了新的热点，冲上了热搜，导致其他没有被下线的城市电影又火了一把。那这种疯狂玩梗啊，最后会不会引来意识形态部门的介入，导致牛来真的在全国被下线呢？啊，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事情还在进展中，应该说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最起码当下它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发生。 而且牛来还带火了一些周边现象，比如立刻就有电商平台推出了牛来形象的玩偶，还有其他周边产品。最奇幻的是 A 股当中一些和牛字沾边的个股也跟着火了，什么金牛化工、公牛集团、铜牛资讯啊，他们的股价也上涨了。那你说这八竿子打不着哪跟哪儿呢？啊，原来是出于《牛来》这部电影的潜台词解读，就这么个烂片都有潜台词解读啊！你说奇幻不奇幻吧？就说这个牛啊是代表着牛市，片中绿色的草蛇是代表着股市下跌时候那个绿色的 K 线，所以这个《牛来》就是一部股市预言片啊，《牛来》就是牛市来的谐音。啊，然后立刻又有人跟风创作了牛来的前传，叫熊去。这个熊市不去，牛市怎么来呢？啊，于是部分股民就买进了包含牛字的个股，就是想趁着这波人气讨个吉利的彩头，也希望自己真的能牛起来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脑回路。当一个文本投放到一个足够巨大的人群当中去啊，人们都来参与的时候，那真是千人一面，各怀一心，什么奇怪的反应都能出现。在中国互联网的早期，其实出现过这种因反差而火的名人，比如芙蓉姐姐还有凤姐。但是网络和电影互动，是网络的迷因现象带火了电影，而且还让一部烂片火到这种程度的，牛来真的是独一份，没有第二个。但为啥这么火呢？啊，马上就有人出来总结了。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介绍几种听起来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啊，大家听一听看认不认同。一种解释是，当今观众对电影的预期变了，电影好不好看重要性下降，而能不能成为谈资的重要性上升。不仅人能够走黑红路线，电影也能够走了，黑他的人够多，那么这个事儿他就能成为谈资，有谈资呢就能够引起足够多陌生人的好奇心，那么他就能够火。还有一种解释是说，牛来这部电影是一部烂到有趣的电影，它有趣在哪里呢？就在于这个制作人母子俩真诚的觉得自己做出了一部电影，而且一点都没有不好意思拿到院线去公映。在水浒当中给武大郎取过一个绰号，叫做三寸钉古树皮。假如武大郎去参加一个偶像派男团的选秀大赛，还非常真诚的以为自己是非常有实力的竞争者，那么他出场的时候就一定会引来众多的围观者，大伙儿就是看他怎么出丑的，那必定是整个大赛中最高潮的一幕。牛来这部电影也是类似的社会心理。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解释啊，还是没有触及问题最核心的那部分。你说这部电影烂到有趣吧，相当于是英语当中所说的 so bad it's good。 但是呢，我周末跑了一遍啊，分析者用来对比的其他几部烂片，其实还远远没有牛来这么烂。比如啊，2010年的电影《群鸟攻击》和2023年的电影《房间》，这些烂片要不然是故事很荒诞，要不然是特效超烂，要不然是演员的演技拙劣，但是你看他们总还是有一些不那么烂的部分啊，某些部分还是 OK 的，比如剪辑的节奏还可以，配乐的氛围还行，运镜的角度也比较专业，你大体上还是能看出来他们是一群有一定专业背景的人做出来的烂片。而牛来是个什么情况呢？是任何一个角度你都挑不出好的烂片。因此最现实的一个悬念在于，这样一部粗制滥造完全不具备公映资格的电影是怎么能够进到院线的，是怎么堂而皇之放到大荧幕上去的。那这里就得介绍一下中国的电影审查体系，它包括了两个体系。首先最重要的当然就是龙标这个体系，你得取得国家电影局的公映资格才能够进到下一步。那这一步审查呢，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首先得剧本立项，得把剧本或者剧本梗概提交给国家电影局，电影主管部门简单过目以后啊，一看你不涉及敏感题材，那么就发给拍摄许可，然后再备案，于是你这个项目就可以推进了。牛来这部电影呢，在剧本立项这个环节应该是碰不到什么阻碍的。在中国决定一部电影生死的是第二个环节，就是电影拍摄完成以后的成片内容审查。制作方要先把做好的电影提交给省级广电部门，他们初审，然后再提交给国家电影局终审，后者要组织学者、审片专家还有官员组成一个审查委员会，来决定这部电影适不适合公映。有的电影要反复修改很多次以后才能够公映，许许多多优秀又敏感的电影就是死在这个环节上。因为这个审查环节有可能会导致制片方的往复修改，所以拖的时间也可能很长，最长能拖到几年。 过了这一步以后呢，还有技术和行政审查，通常啊问题就不大了，很快就能够过了。所以呢，我就奇怪了啊，这个审查委员会看了《牛来》这部电影是个啥感觉呀？一群专家还有资深电影人有没有在审片现场爆笑啊？这种粗制滥造完全是羞辱那几十块钱电影票价的电影是怎么在审查委员会这部过关的？他们为什么一步都没有阻拦啊？那也就说明现在中国电影的这套审查流程它完全不是出于保护消费者而设立的，它完全就是出于政治正确的目的而设立的。但是问题还没有到此为止，就算你取得了国家电影局的龙标啊，可以供应，但不意味着它就会被供应，因为电影院还有一道把关呢，院线可以自行决定要不要给这部电影排期，那就涉及到电影业的另外一套评审系统，它是基于市场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外国并没有区别。一般啊，从电影剧本开始，发行方就要参与了。制片商和发行商，他经常在行业里是一家的，要不然是制片公司收购院线，要不然是院线收购制片公司。在北美这边常见的是，电影刚一开机，其实就定下来它日后大致要上映的时间啊。发行方其实在这个环节就已经介入了，具体上映时间是至少一年之前就定好的，目的呢就是产销一体，发行方从源头上就有影响力，就能够控制产品的质量，它以后产品才好卖嘛。要不然以后接手的都是我不喜欢的电影，或者接手的都是烂片，你就造成我院线赚不到钱嘛。问题就是在于牛来这种烂片，就算是政审过了，怎么会有院线愿意接单，愿意给它排期呢？我这里还不是说后来因为他在网上火了，很多人要去看电影，造成院线给他增加排期，而是说一开始怎么就会有院线愿意给这种烂片排期呢？啊，那就只能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影院现在空档期太多，压根儿电影就没有足够的产量。就像那个商场里面的那个商区租不出去，只要有人来愿意出点钱租，业主就愿意把这个区域租给你。在中国的电影院呢，就是不管它什么烂片不烂片，反正档期是空着，再烂的片它不也能填个位吗？挣一点是一点啊，大概就是出于这么一种心态。所以像牛来烂到这种程度的电影，在中国的院线都能够上映，真的世界别的地方找不着。那也真说明中国的电影业那不是一点半点的衰落呀，是从生产端到发行端全行业整体衰落，已经衰落到没底儿了。但话说回来啊，衰落归衰落，你也得有点节操嘛。但凡是有那么一点艺术节操的地方，或者是像日本这种有匠人精神坚守的地方，产品的质量烂到这种程度你还要摆上货架，那也实在是太过分了，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人家宁愿把店砸了也不会干出这种事情。所以中国的民情是什么呢？是小富即张狂，小穷则没有底线，在《牛来》这部电影身上也体现出来了。牛来反映出了中国电影业的急剧和彻底衰落，那就联系上咱们开头所讲的郭德纲被举报了。你说整个文艺创作行业为什么衰落呀？因为创作它成为了一个高危事件嘛，动辄就被人举报、被罚款、被封杀，那请问还怎么会有创作呢？它怎么会不衰落呢？创作这件事情它就是有锋芒的，就是很可能让一些人感到不快的。所以一个文艺创作繁荣的社会，它必定是一个包容的社会嘛。拿郭德纲所从事的曲艺这一行来说，人家讲的就是说学逗唱，那学和逗那就包括了二创甚至恶搞这样的形式，如果这样都可以举报的话，那实际上是把整个曲艺行业给阉割了，既然被阉了，那当然就没有办法再繁衍了嘛，整个行业就死了。目前官方对郭德纲这个事情的通报是，即兴改编的红歌唱段没有提前报备审核，是属于演出当中的擅自新增修改的内容，已经涉嫌违反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而且政府的审查重点已经不只是程序性违规了，还转移到了版权领域。这个演出方就是指郭德纲他自己的剧社，到底有没有这首红歌的演出权和改编权，是接下来政府重点要查的。所以就有网民担心啊，老郭会不会被抓呀？虽然还不至于到被抓这一步嘛，但是政府已经立案，投入了精力和人力。你可以放心，他绝不会走空的，狠狠罚老郭一笔，这个事儿是少不了的，加码封杀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你把能够创作的人都给扼杀了啊，那 舞台表演版的牛来啊，你基本上可以预期不久之后会看到了。还有各种形式的牛来、牛再来、牛还来、牛老是来，大家就会不停的看到了。还有很多朋友注意到了，对郭德纲的举报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中国许许多多事情不进步，就唯独告密举报这个事情独领世界风潮之先呐。为什么说啊它是教科书级别的呢？因为它基本上都没有涉及被改编的红歌内容本身，是完全聚焦在了程序性问题上。第一，郭德纲篡改红歌有没有向文旅部门报备并且获得批准呢？第二，郭德纲有没有这首歌曲本身的版权和改编权呢？第三，郭德纲篡改红歌的行为应不应该受到处理呀？这啪啪啪三弹齐发，全都击中了政府的要害部位啊，都是他必须做出反应的问题。那么武汉市文旅部门就坐不住了，这个举报可以说是一击中地，非常专业啊！咱们这儿也稍微得介绍一下背景。郭德纲所改编的这段曲调出自于1956年的电影《铁道游击队》，这段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在2016年还入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要知道普通人是没有这根敏感的神经的，甚至连存在这个红歌100首的名单他都不知道，可见举报人还真是有心人呐。那这个举报人是谁呢？就有两种猜测，一种是同行相害，说这个举报人是郭德纲之前得罪过的同行冤家，话说老郭得罪的人也真不少啊。第二种猜测是举报人是当局安插在现场的眼线，就是监视老郭的。那我的看法是这个举报人肯定是有心人，这是跑不了的，但也未必就是专业里的行家，也未必有那么精深的知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 AI 嘛。如果你诚心要盯着他挑毛病的话，就把郭德纲的全部台词输入 AI 对话模型，就让 ChatGPT 对照中国现有的法律法规给我挑出毛病来，几秒钟他就能给你挑出一堆漏洞，然后你再让他按照这些漏洞生成一个投诉的文本，不到一分钟这个事儿就能搞定。在今年5月份 ChatGPT 的开发者 OpenAI 就出了这么一份报告，就说老共对海外的反对者啊，像文昭这种人就是这么干的，他们把我们的节目转成音档以后呢，就放到 ChatGPT 里面去跑，就让 AI 去挑可能违反了平台规则的那些片段，然后呢再生成投诉文案，由他们控制下的大量机器人账号去向平台投诉，就导致我们的影片要不然被限流，要不然被下架，更严重的是整个频道都受到了打击。那这是 OpenAI 自己报告出的内容，那谁说这种事情它只发生在反贼头上呢？而这个事儿我大概在两周之前就碰到过一次，我在文昭思绪飞扬那个频道两周之前做了一期节目回顾孟晚舟间谍案，还有就是跟他相关的那个换球事件。在节目当中我就把孟晚舟和80年代中共在美国的间谍金无代做了一个对比，和另外一位华裔科学家张守胜的离奇遭遇也做了个对比。因为金无代和张守胜是同一个结局嘛，于是就涉及到了一个敏感词，结果就在这期影片发表几个小时之后就被 YouTube 的系统注册为有害内容，在片头加了一个警告说你要点击进去你要谨慎哦啊，就这样就导致我那集影片流量暴跌被限流了。我申诉了一个星期啊，才人工复查把这个标签取消。而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华为在国内各个平台上扑灭那个逐知了群嘲的时候。华为要知道它有大量外包的第三方舆情监控公司，就是俗称的水军公司，他们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操作方式，用 AI 工具满世界的去找对华为不利的言论，然后呢再挑出其中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大号，再对照你的言论和这个平台规则当中相抵触的地方，然后再用 AI 生成投诉信去向各个平台投诉。那这样的平台呢，既包括国内的平台，当然也有可能包括 Meta 和 YouTube 这样的海外平台，因为许许多多在国内被封杀的言论就转而出口在海外传播嘛。那我很有可能就是在华为的这波严打当中中招了，我有这方面的怀疑。我的视频被贴上有害内容标签是我做十年 YouTuber 以来从来没有碰到过的。 AI 大规模应用之后，今年以来出现了许许多多之前闻所未闻的事情，就让举报和打击变得异常容易。另外在观众这边呢，则是非常有默契的大规模的反向嘲讽，以制造荒诞当作成就。在这两头夹击之下，那么中国过去那些风生水起的名人就都危险了，要不然呢就是被对手举报，就不知道触犯了哪个敏感神经，就跟郭德纲一下被锤扁，要不然呢就是在观众那里翻车。所以这些所谓名人最应该做的就是 立刻止损，见好就收。千万不要以为过去那种包装方式还有 IP 运作方式还能够继续有效，当前最应该做的就是一停二看，能论则论啊！中国这种极度妖异的氛围那也是社会有大变动在酝酿的前兆啊。那么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就先聊到这儿。最后提醒一下大家，在追新闻和看影片的同时要注意保护用眼。咱们文昭网店当中的明目冷敷眼贴对于缓解用眼疲劳、保护视力效果很好，特别是对于课业非常重的学生手机党，还有像我这种正在向老花过渡但是每天还要花大量时间看屏幕的人群来说效果尤其显著。我自己用过一段时间感觉比较好，所以呢向大家推荐。大家在 YouTube 视频下方的产品橱窗区，或者是访问咱们的网店文昭点 shop， 都会看到这款产品。那么好啊，在文昭谈古论今，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了，谢谢各位。